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，我们今天要讲到好管家的责任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堂了。我们以前呢漂流在外面，东湾漂流在外面二十几年，没有自己的地方。因为我们从一个漂流在外面，好像到处支搭帐篷的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你自己的地方，好像上帝呢应许了这个以色列人，你到过了约旦河，你要进去得地为业。我们很感恩哦，师母今年初的时候，他就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将他说，你今年开始要读约书亚记。这约书亚记的主要的这个 scheme， 就是他主要的主题就是进去得地为业，就是过约旦河进去。那么没想到我们今年真的得地为业了。我们今年在一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开 board meeting 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晓得我们会买堂了。我们只是说好啦，我们 board director 就是说，那刘牧师你去继续去寻找哈、啊，寻找什么可以买的教堂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记得在 San Diego 有一个教堂，所以我们也请了大家去看。结果搞了老半天呢，我们觉得那个地方不是太适合哈、啊。那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就。突然想到我们去年七月份的时候，就大概是去年 exactly 一年之前，我跟师母去看了这个 building， 看了那个 building， 当时候呢师母就赶快要拉我走，说这个不可能啊，咱们买不起啊，咱们走吧。我在那边看说，哦，这个不错，他就把我拉走了。那没想到呢，我们现在七月底了，八月初我们就要拥有自己的 property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一个漂流的没有自己地方的，突然之间你有自己的产业了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然我在思想到这件事情的转换当中，神感动我，就说你要好好的讲管家，到底什么叫做管家。那圣经上面有很多管家的事情，那么我挑出其中比较重要。那么这个管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像在一个大户人家，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不管是不是君王哈，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的产业很大很多，他可能很忙，所以呢他就托管找一个管家来，这个管家是帮他管理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啊，管吃的管住的，管多少仆人啊，那这个叫做管家，是为主人分忧的，还要管理一切事情的大小，但他本身还是一个奴隶。是主人跟管家之间的身份，就好像是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已经是上帝产业的管家了。我们有一个新的上帝的产业，那么你是管家，我可能是大管家，啊，你们是小管家，我们都照管了一些的事情。就像我们这个礼拜呢，我们也跟 Alex 弟兄呢，他帮我们画了我们的 flow chart 啊，我们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图，我们这个人事的结构。那么人事结构中，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有分担一些的事物啊。这么大的家业，你要我跟师母两个去管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我们一分担下来。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啊，牧师师母是主人，不是，弟兄姐妹你们是主人啊， OK。但是我们其实应该这样讲，我们都是上帝的管家， Amen， Amen。 请你跟旁边讲，哎，你是上帝的管家，哎，你是上帝的管家，你要管我们教堂啊，是你要管的哈，我们教堂是你要管的， OK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是上帝的管家， OK。 上帝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物业，然后这个物业给我们，不是说那我礼拜天去就好了，礼拜一礼拜六养蚊子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是上帝的管家，你要好好管理这个物业，要让它物尽其用， Amen， 好了，对呀。那我们要管理的很好，因为这个教堂也代表了上帝的荣耀， Amen。因为上帝的荣耀是透过我们教会，透过我们的教堂来彰显出他的荣耀，他要住在那边的。其实当以色列人他要建殿的时候，那事实上在出埃及记大概是25章吧，25章 神跟摩西讲说，哎，你要造一个 tabernacle， 哎，我要跟以色列人同住。其实造殿的意思最开始就是表明什么？神同在，神要住在那边。那我们教会已经有自己的堂了，不是说啊这是我的，啊那是我的，我要干啥就干啥，不是，是上帝要你干啥才干啥，因为上帝是主人，我们是管家。阿们阿们阿们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像约瑟一样，那在创世纪讲的约瑟大家记得吧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奴隶，他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当奴隶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那个他的主人呢，啊，因为有了约瑟之后，哇，整个人都兴旺起来了。所以他的主人怎么样？把一切的事情通通交给他去管了。他主人一概不查问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人忠心，办事又顺利。嘿，我们呢，就盼望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都是好管家，做事有聪明，做事又忠心，哎，主人就很放心的交给你跟交给我，我们可不可以赢得上帝对你我的信任？我们可不可以让上帝很放心的把他的家业交给你管理，把他要做的服事交给你管理？然后我们东湾就说 OK， 上帝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为你来办事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句名言叫你办事我放心啊。那上帝如果说哎，东恩办事我放心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在上帝的眼前一定会蒙很大很大的恩宠。阿们。因为这就是我们在管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，管家要忠心，管家要从主人那里得到智慧，那么主人就让你去管理，让你去管理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故事，哎，他把五千两银子给一个仆人，把一千两银子给三个仆人，没有，一个五千，一个两千，一个一千，对不对？然后他 expect， 他的期待就是说，哎，你到底赚了多少钱？哎，你到底赚了多少钱？那弟兄姐妹，他也给我们一个 24 Happy Valley Road， 看我们在一个24，哎，我们的那个新的堂的地址叫做24 24其实很有意思哈。24号 Happy Valley Road 快乐谷哈，要在 Pleasanton 就是，你知道什么叫 Pleasanton 吗？就是 Pleasure 的那个地方的名字，就是快乐谷的快乐谷的路的快乐的地方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个喜乐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叫做仁爱喜乐和平，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也是成为一个喜乐的人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在那边很快乐的敬拜上帝，很快乐的将福音传出去，很喜乐的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边没有忧郁病。阿们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他名字都已经取好了，号码都给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得地为业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上帝，我们要真的成为一个好的管家，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喜乐的地方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那这个约瑟呢，他办事很聪明，很忠心，很尽心啊。不管是不是在监牢里面当奴隶，还是在波提法管家当管家，他都是很忠心的办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我们有没有堂，有堂，我们还是很忠心的在办事情。你晓得我的意思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我把圣经当中有关于管家的事情，我把它列出来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。最要紧的是确实的彼此相爱，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但是那个恩赐，其实第二个恩赐应该是恩惠，所以你看我们周报上面，我用吕正中版本的，因为吕正中版本写的比较清楚。你看啊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。来，个人要照所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上帝各种恩惠的好管家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？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。像我们的传道，我们的 Thomas 传道，你知道 Thomas 传道的恩赐是什么？他有很多的恩赐了。他有一个恩赐啊，我觉得我们弟兄都很羡慕。他有一个恩赐叫做疼老婆的恩赐， 啊，他很会疼老婆哈。所以我们弟兄都要说，糟糕，我们要像汤马斯，恐怕还要一段时间的操练哈。不过汤马斯对他太太实在是真的是很好，啊，我们弟兄要学习，他还有其他的恩赐啊。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恩赐？像我们 Rosemary 她有代祷的恩赐，她有关怀的恩赐。像我们贾传道，他有传福音。贾传道是 handyman 啊，他什么东西都会修，什么东西都会做，这是他的恩赐啊。那我们 Alex 会弹琴啊，我们很多人会敬拜，我们很多人做弹音乐啊，什么每一个都有他的自己的恩赐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做神百般，或是讲各种恩惠的好管家，他的意思是你在服事的时候，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是上帝恩惠的管家，就是你的服事有没有让人家看到上帝的恩典，或是看到上帝的恩赐。所以我们有各种恩赐，你会医病啊，你会赶鬼啦、啊，你会发预言啦、啊，你会讲道啦、啊，你会分享啦、啊，你会组织啦、啊，你会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啊，你会赚钱啦、啊，你会安慰人啊，你会款待人啊，你会接待人，哎，每一个恩赐都不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样子这么多的恩赐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标，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在我们服事的当口儿当中，你的结果就是要让人家看见上帝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恩惠的上帝。你要看到，你要让人家知道，让人家体会到上帝真的透过你的服事带给他恩典。上帝是恩惠的神。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让他尝到在这个服事当中，原来基督就活在我们当中，原来他的神的爱透过你的服事让他感受到上帝的恩惠，感受到上帝的恩典。这就是你用恩赐在服侍人的时候，不要让人家感觉到，哎呦，你这个人好势利，怎么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啊？或者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还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 ethic code， OK，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样式。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披上一个宗教的外衣哈，在教堂里面就是非常的，对吧，很乖哈，很敬虔的样子。那回到家以后就不一样了。回到家以后呢，什么样子，什么样子的这个内心里面真实的事情就跑出来了啊，该骂的骂，该打的打，该怎么样的就怎么样了。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教堂里面一个样样，回到家还是一个同样一个样样的啊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就是真实一个诚实的人。我们要当一个好管家啊，不仅是在我们手上办的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有神的祝福，神祝福你的服事，因为他要透过你的服事让人家感受到上帝的恩典。你把这个传扬出去了，你就会发现到我们当仆人的啊，虽然管家，可是自己还是仆人哦。你的仆人呢，你要是要让上帝的这个恩典透过你的服事留给人家，这个叫做做神百般恩惠的好管家。好像你的管家当中，你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叫做神的恩典，然后透过你的服事，透过你的恩赐在服事的时候，在你尽心忠心办事的时候，把这个上帝的恩惠给人家，把上帝的恩惠给人家，这叫做你的好的管家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像你在分粮给人家吃，给人家机会，给人家什么样子的好处，都是在彰显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服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是你是上帝恩典的出口，你在让人家享受神的恩典，以至于让人家感谢的时候，感谢上帝，归荣耀给耶稣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，你要带出神的恩惠。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服事仆人的生命。我们给，因为我们是管家嘛，我们有给人的职事，我们有怎么样，我们很大方啊，我们是给，因为上帝的恩典的仓库是无穷无尽。 那我就给了，给了，给人家恩典，让他感受到神的恩典，这就是我们的福音。第二个，我们有传福音的天职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十七节，我还是用吕正中，我这次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用吕正中版本，所以让大家有一个新的，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用和合本用太习惯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的词句不是太准确，因为和合本它基本上是一个 meaningful， 就是意义，就是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，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，那吕正中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吕正中版本的翻译你会觉得有点绕口令，因为它不是意义的翻译，它是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这样翻译的，所以它有它的特点。你看传福音的天子，我们念一下，我若传福音与我并无可夸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，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，我若甘心做这事便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管家职责也已经托付我了。那如果你读和合本的话，你就读不出原来这个是管家的责任交给你了，因为和合本它不是这样讲的。若不甘心，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了，责任已经交付给我，那我是什么分？这个身份，管家这个身份，和合本没有翻出来。但是在吕正中讲得很清楚，因为原文就是管家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管家是什么？好像我的仓库里面都是福音啊，我要给人家福音啊，你是当管家的，你就是要把福音给人家，你是把福音给人家，好像我们管家哦，主人吩咐啊，哎，你们去赈灾啊，什么某某地方有什么水灾啊，啊，你们去赈灾啊，仓库一打开米就给人家了。现在呢是恩典要给人家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福音要给人家呀，因为这个 管家的职责给你了，所以传福音是神交托我们管家的责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一个人，我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啊，不是只有什么执事啊长老啊这些人来做的，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做，你跟我通通都是有管家的职责，给人家什么？给人家 gospel， 给人家福音的好处啊。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啊，因为管家的责任就是告诉人家说，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了，你将来不用害怕被上帝惩罚，只要你接受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跟从耶稣，你一定得救的。在我这个得救呢，我必须要讲得很清楚，相信是要有行动，相信不是一个理智上的一个意志力上面的想法转变，相信是有行动的，像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要坐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今天呢会说上帝用你的本相来接纳，上帝接纳我们每一个罪人，每一个罪人都不一样，有些人罪100分，有些人罪60分，但是我们通通都需要上帝，上帝要把他的形象，他要把他的个人的这些生命要坐在你我的身上，所以你一定要跟随耶稣。你比如说我，哦，脑筋转一下，哦，我愿意相信耶稣，但是你没有跟随耶稣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神学上对这样子的定义有许许多多的说法，而且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不生命不改变的话，你这种头脑上的知识的改变，或者是说啊，我想一想可以啦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相信，但是你没有实际上的果子，弟兄姐妹，那是很危险的，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前几天查到马太第三章啊，那十几个讲了一个很严重的话，他骂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来到说，哦，他要来受洗啊，我要来受洗啊。这个十几约翰非常严厉，他说，你们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啊？他说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不结好果子就砍下来要丢掉烧了。哦，他讲得很严厉啊，他是说你要我相信耶稣可以，请你把悔改的果子结出来， 你不结好果子，你不结悔改的果子，要丢下来，砍下来丢掉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他讲的话耶稣也讲啊。如果说这个先锋开路先锋使徒约翰他讲一讲，那后面人他把他改过来了，那也就算了。但是对不起，耶稣也讲同样的话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九节讲一样的话，他的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不结好果子的就把它砍下来丢掉烧了。那耶稣也讲同样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耶稣基督看重的是你生命的改变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也是要把生命的改变要告诉人家。你为主做见证的最棒的最吸引人的就是你的生命被改变了。我在有人告诉我一些的事情，有一个以前是追求佛法了50年的老佛教徒，他突然有一天信耶稣，那他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。他把佛教里面所讲的那种境界，他一直参研参研参研，到最后呢他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发现他做不到，他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，以至于当他有一天有人跟他讲说耶稣的时候，他豁然开朗，抛弃了50年了，他愿意接受耶稣了。所以他的见证很感人啊，因为他的生命是有改变的，他是要让人家知道福音的好处在哪里。他的生命的改变就像他是一个好管家一样，把上帝给他的恩典，把上帝他的美好的 good news 福音好消息就告诉人家了。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的见证是什么？你在家里面也有好的见证，你在公司里面也要有好的见证，你在任何的地方都要有好的见证。但千万不要气馁，你仍然会常常会跟你的配偶吵架，你也会常常的跟你的子女面斗气生气，但是这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要 progressively improve， 我们要逐渐性的改变。爱是容忍包容盼望，这个容忍不是说一直容忍下去，但是你要有盼望。你没有盼望说哎呀总是这个样子总是那样子20年如一日，不会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盼望，要改变。真的要改变的话，你要下定决心的改变，求圣灵开启你帮助你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会开花结果的，一定会开花结果的。 Amen Amen。 我觉得在神的家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难但是却最有挑战，但是一旦做成了以后是最好的一个见证。第二点，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见证。第三点，主耶稣基督的托付，他要寻找忠心的仆人按时分粮，包括传讲神的道还有你我生命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2章42到46，来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来，主说，那么谁是可信靠而精明的管家？主人所要委派去管理他的家仆，按时把定粮食粮给他们的呢？主人来了，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有福了。我老实的告诉你们，主人还要委派他管理一切资财呢。但那仆人若自己心里说，我主人必会迟延而来，就动手击打童仆和侍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那么在他不期待的日子不知不觉的终结，那仆人的主人必来割绝他，列他应受的处分跟不可靠的人同等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段话我们可能念起来很绕口，但是他这边讲了很精明的东西。他精明可靠的管家呢，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忠心的，按时候分粮的，我今天早上特别问神说，按时分粮有什么不一样？神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在你心情好的时候还是按时分粮，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按时分粮，在你家里快没粮的时候还是按时分粮，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要按时分粮。 这个分量包括传讲神的道，也包括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，就是按时分量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传道人的特别对这些话非常的注意，但是我们往往有些很多人就想说啊，这个是指耶稣啊，不，这个是指传道人，这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情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要转移一下你的目标啊，这个是在讲你啊，你是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吗？你跟我们在不同的范围之内，你都会照管一些人的。你最最起码在家里面，你有你的儿女，你就是照管他们的，他是被你管的，或者你的小组里面，或是你的服事的单位里面，你都是做一个 leader， 都是有一个领袖的，你就是做一个管家的。在这个管家，不管你管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做美好的见证，你要让人家尝到我是上帝的仆人。你是上帝的仆人吗？而且是忠心的，按时分粮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当主管，不要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太 bossy。 什么叫 bossy？就是什么叫 boss？ 这个太老板味道太重，太老板的味道，老板味道太重，就是你的讲话很可能就是不是谦卑的，你可能讲话就是骄傲，你可能讲话就是让人家受不了，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我不想跟你做了。bossy 太 bossy 了，太那种老板样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按时的分量。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，我管理我下面十几个人，他们每一个人的薪水，每一个人的 stock options， 那股票的那个股票数目是我决定的。他们要报什么东西，那个时候十几年前，我就有大概1000块，我一批的就可以买了，不管买任何的东西，只要我能够提出一个很好的理由，只要我签了字就好了。我那个签字就是1000块美金，现在可能更高。那他们的股票数也是我决定，我说跟我的老板讲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，给他这个数字，所以他们的数字 proposal 都是我提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有这个权利，我按时可以分粮，按照他们的根据我的一些的标准 performance， 他们的表现的标准，还是按时分粮。就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，对某些人生气，但我不能够因为一时的生气或者一时的事情呢，抹杀他全部的这些他的信用，我们不行的，我们还是按时分粮。所以在这个按时分粮啊，定量定时按时候，啊，弟兄姐妹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按时候分粮或定时按时定量食粮给他们的，是我们一个做仆人应该很忠心的，该给他就给他，好像我们说该有讲道就讲道，还有该要带领诗歌带领诗歌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因为这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忠心管家一个特有的特质，按时候该给就给。那这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也是按时候就给他们我的生命见证，你的生命见证，你是不是按时候分粮给他们，要让他们看到做神儿女的样式，你就是忠心的仆人。第四点，谨守真道，诚实面对信仰，避免没有益处的空谈。在提摩太前书1:3-4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继续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某某人不要传别样的教义，也不要异向的荒唐的传说和无穷的族谱，这一类的事只能激起空论，无补于神上帝在信仰上所做的安排或意。 所立的管家职分，现在我也这样子劝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很有意思啊，因为所有其他的版本的翻译呢，没有把后面他说所立的管家职分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我们去传讲别样的教义，就不是真道，或是不是很诚实的面对信仰，那么也要去的那些荒唐的传说 myth M-Y-T-H myth， 或者是说无穷的族谱，他说这一类事情会引起辩论的，跟我们领受到管家职分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遵循上帝的道，这个比什么都还要重要，这么空谈是无稽之谈。我这边写了一个例子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曾经挑战过你啊？说啊，耶稣30岁以前呢，除了12岁圣经上有记载，从12岁到30岁之间没有记载，所以很多人就 speculation 就揣测，哎，耶稣是不是跑到印度当和尚，是不是跑到哪边去学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那这些的 speculation， 这些的猜测揣测，荒唐的传说，跟我们的真道有关系吗？有帮助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说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连看都不要去看，荒唐，不要去管耶稣三十岁以前嘛，耶稣三十岁以前就乖乖的在家乡里面陪着他的妈妈做他的木匠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什么跑到哪里印度哪里那个，不是，那都是随便乱七八糟说的啊，或是有人说，哦，我们又发现一本什么犹太福音，哦，犹大福音，哦，他这个犹大怎么样怎么样，说犹大应该是好人啊，哦，他为了要让耶稣基督成功的钉在十字架，所以他自己去做一个逃叛者。我说这些跟圣经基本刚好相反，我说你那些东西有帮助吗？那些东西引起了激烈的辩论，以至于呢让人家会有错误的概念，说哦，原来耶稣还利用人家这样子，然后把他把犹大骂得要命了，但是犹大确实是好人，就一看哦，犹大好可怜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这样子就是荒唐的传说嘛。你传来传去，传到最后呢，那你就减低了你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你的信心就受到损害，那那种事情就不要去管那些东西，没有益处的空谈，你要诚实的面对信仰。我们最近也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，也问得蛮尖锐，他说我们有追求知识的基督徒，他们呢追求圣经上的话，那个字啊，原文是怎么解啊？它的字根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啊？那这段话应该怎么解释？他们就在研究这一些东西。那他们看不起那些追求生命的弟兄姐妹。那我想要讲一下，就是说这些追求知识的人，他们的知识水平是很高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。我们在一两百年之前啊，全世界还有很多文盲的。我们的信仰，耶稣基督的道理，最主要的道理是很简单，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是有实际上实行出来的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遵循的。你去叫那些字都不太认识的人去跟你研究这些知识，它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他的生命可能比你还好。他听到了一个道，他就很认真的去执行。譬如说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这件事情，如果一个文盲，一个不知道怎么去解经的人，你不会像说啊，牧师传道人，哦，这段经文应该是这样解的，哦，应该是那样解的，我有很大的亮光，全世界人都没有人知道，就只有我知道，我现在告诉你们了，所以你们应该归荣耀给不知道归给谁啊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让一个不太认识字的人，他认真的去执行彼此相爱，他认真的执行。我们刚刚诗歌唱了，个人要互相款待，不要发怨言。保罗也说要客要一昧的款待，只给一道菜，那是笑话。一昧的款待，对不对？一昧菜，但那是笑话了，好弟兄姐妹。但是就是说，你要尽心的接待基督徒，基督里面的圣徒，他就仔细去做了。对比那一些只研究秩序、只研究知识的，却不重视这一些的，请问，当耶稣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会看重谁呀？他会看重那个认真去彼此相爱的人。所以，我们对于那些追求知识的，很好啊，没有什么不好啊。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也千万不要轻看那些追求生命的。所谓追求生命，是认真对于上帝的话，我愿不愿意让上帝的话实践在我的身上，那个才是重点了。所以你要谨守真道，诚实的面对信仰，避免没有益处的空谈。这个空谈可能是很深入的圣经研究，我这样讲一定会得罪很多人的。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管家的职分，如果没有无助于或是没有什么好处益处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太深入那些东西。那些东西知识了，可以帮助你我的生命吗？我对某一节的经节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之后，那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帮助？那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说我了解了以后，我的生命就可以改变呢？不是的，是你的理解不需要有太聪明的人，你就可以知道圣经上耶稣所讲的话、所讲的道，不需要有太高知识的水平的人，你都可以理解，你都可以明白。那挑战在哪里呢？挑战就是你我可不可以把它实行出来。耶稣说，你们爱我吗？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所以当耶稣的命令一出来的时候，很简单了，他在登山宝训上他就这么讲的嘞，没有人在下面抄了，可能有人抄笔记的啊。但是他讲了以后呢，你听到了，听进去了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就会去实行啊。那个实行与否，那才是真正的信仰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是管家，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在前面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整大段的故事当中呢，他就讲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愿意行，那主人回来的时候那就麻烦了。但是仆人如果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他就认真的去执行，那这个是忠心的仆人。这个仆人啊，根据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记载，将来我主人回来了，看到你仆人是这样行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说，那你仆人你就坐到位置，主人亲自束上腰来伺候你。这个主人会对仆人这样做，所以他要仆人忠心，忠心那是一个 faithful。 所以对于管家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忠心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办事手脚灵活，但是可能办得比较慢，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做 high tech， 我们做 high tech， 我们尽量是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的事情。但是有些时候，你在写软体的时候，人家写三行就把事情解决了，你可能要写十行，同样的会把事情解决了啦。但是我们笨一点没有关系，我们勤能补拙啊。照样把它 execute 得很好，就执行得很好。但是呢，有些人他比较聪明，他可能五分钟做完了，我要一个小时，没有关系。上帝要求你的就是忠心。有些人他很有恩赐，在他很有恩赐的时候，可能呢他赶鬼他一句话就出去了，你赶了一个小时才出去，那没有关系，你还是很忠心的在工作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这样子的例子可以跟大家阐明白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面对，诚实的面对信仰，去避免那些的空谈，也包括圣经的研究。 弟兄姐妹，我有很多的知识，事实上我有很多大家都不知道了，但是讲这些东西有用。所以神对我的带领就是说，你知道这些东西以后，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实行可以操练的方式，这是上帝对我的一些的带领。好，最后一点，第五点，全世界都是你的。大家说全世界都是我的。哎，这不是我的话啊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话。我们来把那个标题念一下来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神奥秘的事又忠心的好管家，会分享神的道。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拥有全世界，因此我们现今不被这世界迷惑而失去了拥有权。所以在这边最重要的意思，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了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吓一跳的话，他在那里讲说全世界都是属耶稣的，而我们既然是属耶稣的，全世界就是你的了，你拥有全世界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去争吗？全世界就是你的了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拥有全世界，你不必去争这个。我们家有一套房子，你知道我们在罗萨托的房子，我跟师母是自己盖的，买了一块地啊，一万尺。哦，那个时候呢，2000年2月，人家开价69万，我们加了30%把它买下了。Crazy， 好像是最近一样啊。然后我们把它打掉，我们重新盖了一个很漂亮的3000尺的房子。我们花了很多钱，但是我们两个 dream 3000尺，两个人住的舒舒服服的，又高又大又漂亮，外面很热，一进到家里面好凉快啊。然后我们2015年就把它卖掉了，我们搬到现在一个家，又小又矮，但我们觉得很舒服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为了教会。哎，我觉得全世界是你跟我拥有的，我们不必再去争那个。我们有一套房子可以住，两个人住就好。我们家有个后院，还可以种点东西，啊，我们就很满足了，因为我们拥有全世界。就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变啊！第二点，我跟师母已经从一个，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要争啊争啊，然后到现在突然发现到，哎，房子太大了，哎，我们两个人住这么大干啥？我们两个住在那边住了十几年 ，so what？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这个房子而增长？就是我跟师母在思想，那我们如今搬到一个小小的，从3000尺住到一个不到1700尺的小房子，然后呢，屋顶又很矮，我们屋顶是天花板8尺，我们以前是 Oh my God 20几尺，然后那个差不多9尺的天花板啊，那第二里面。那当然你会觉得，好像很像很矮啊什么的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习惯了。但是弟兄姐妹 ，you own， 你拥有全世界。我们来读一遍，对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哈，我们起来也是吕正中哈，来，或保罗，或亚罗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活，或死，或现在，或将来，全是你们的，但你们却是基督的。基督又是上帝的，所以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差事，做上帝之奥秘事的管家。不但如此，这里所求于管家的，就是要他显为可信可靠。其实意思就是忠心的意思。那基督的差事呢？哎，就是仆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原来所有的事情，所有全世界都是你的， 都是我们属基督的人的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需要争什么呢？这是当然，这是我跟师母的一个心态上面的一个转变。原来你们要住大房子，要住舒服，没问题。因为我们经过，那我们现在所要去追求的，是我们要做好一个中心奥秘式的管家。因为我们已经拥有这全世界了，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对我们不会再迷惑了。我们也不需要去再被世界来搅扰，我一定要这样子，我一定要那样子，一定要怎样，但我们一定要做好上帝的管家。阿们。因为你的心态上面已经 shift， 你已经转了，已经转变了到看到上帝的国度。我们只要忠心的做上帝的管家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第二节，他在这边要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盼望，将来这个世界是我的，因为我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属上帝的，所以上帝的一切都是你的，都是我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不会受到这世界上物质的诱惑，我就不会受到他的诱惑了，因为全世界都是我的。当魔鬼跟耶稣讲说，拜我吧，你拜我把这世界给你，耶稣那时候心里面一定在想，这世界本来就是我的，现在你来给我，这成何体统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同样的，当耶稣基督受到了诱惑，现在撒旦也在跟你这样诱惑，拜我吧，拜我吧，我把世界给你，然后你要跟他讲说，这世界是我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被撒旦骗了，你就不会被他诱惑了。这世界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都是所有属耶稣的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会害怕了。但这个不是说啊，那我们就不用去工作，不用去赚钱养家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弟兄姊妹。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之内，我们要有可以 make a living， 我们要生活，感谢主。但是不要被他诱惑离开了主耶稣，因为你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。这上帝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第二点哈，哥罗西书一章25-26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照上帝为你们而赐给我管家之分，做教会的仆役，要把上帝之道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如今向他圣徒们所显明的传得完满。我们再念第三个，神的奥秘是，就是外邦人可以信主耶稣得救。以弗所书3:6，这个是唯一和合本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而一起 Amen。 所以奥秘是，讲穿了，讲简单一点，就是福音呗。就是外邦人可以信耶稣，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啊。我们这个奥秘式的管家，赶快把这个奥秘告诉人家吧，传福音吧，传福音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看过来很简单，5点，谨守真道，好好的做好你管家的职分，把奥秘传给人，把福音的奥秘，然后又不被这个世界诱惑，这世界本来就是我的，我不会被这个世界诱惑，我要带出上帝的恩惠，我要按时的分粮给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，通通要给他们，因为我要做好美好的见证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好管家的见证。你是一个好管家吗？哎，你是一个好管家吗？在这5点方面，你做好了，就是一个好管家。将来面对主的时候，抬头挺胸，坦然无惧。你跟随着耶稣，忠心的做好他交代你的责任，这个就是上帝他所寻找。 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，我们有个新堂，我们那个 flow chart， 我们教会的 flow chart， 你把你那份做好了，你就是中心的管家。我们每一个人按着神给你的职分才干，你会负责一部分，你只要把你那一部分做好，你就是称职的管家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，我也在学习，你也在学习，师母也在学习，我们要做好管家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将那个好管家的责任交托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有一个心堂，主啊，我们要为你来分忧，让我们这个家业兴旺。我们求主将人数加添给我们，把同工更多的同工加给我们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你。求主将彼此相爱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服事带出神的恩惠，让我们的服事是诚实的面对信仰，避免没有益处的空谈，并且主，我们是按时分粮，我们好的时候分享，坏的时候也分享。我们再一次的宣告，耶稣基督，我们是你的肢体，我们拥有全世界，因此世界对我不再有诱惑力了。主啊，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，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被你称赞的时候，你要束上带子，亲自的来伺候我们，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所说的。主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也祝福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边聚集，你保守他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